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这一年到了12月20号，我们就要结束所有的圣经读的夜间。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以斯帖的夜，以斯帖的夜。我们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那夜王睡不着，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预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判和提炼，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摩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摩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是哈曼征进外宫的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好，我想连圣经就不这么做。我们知道这个夜是以斯帖记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晚上。不过那一夜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夜，那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也决定了神的救恩，他的计划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在圣经无数的夜里面，以斯帖记第六章的那个夜，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一夜可以说就决定了一切。所以我们要来看就以斯帖的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夜。那么我们呢，其实哈，我们读圣经的夜景，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下来的，我们也读了列王记上下，尤其是讲到先知。那么讲到列王的时候，我想我们提过一个人，那就是西西加里。不，我们次序上稍微倒了一下，严格说来呢，就是以利沙完了以后，应该就是西西家了啊，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完了以后嘛，我们知道说这个列王的历史就告一段落，然后最后我们的以色列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大概到了西西家，因为西西家可以说是在整个大卫宝座上，除了大卫跟所罗门之外，那么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王。那么我们也看过他的夜，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大概就可以等于代表性的把他那个时期大概的看过了，我们夜景只能够这样点一下点到为止。那么以斯帖他所代表的时代是另外的时代，那么这个应该是和这个以斯帖记，不是跟以斯拉记跟以西律记以斯帖是放在一起的。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三卷书呢，是接什么？是接着这个历代之上跟历代之下。那么大家读历代之下最后一段呢，又发现和以斯拉记的前面一段刚好重叠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肯定，这以斯拉呢就是历王历代之上下的作者。那么历代之上下，历代之上下呢？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之上主要是讲大卫，然后呢历代之下是讲大卫的宝座。虽然有很多的王坐在大卫宝座上，他们没有自己的宝座，他们就一个宝座，所以这就解释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你读历代之上下，你发现他没有提北国，根本提都不提。因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他乃是根据圣灵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就做整个属灵历史来讲，那么你知道说神心中就有一个王，那就是大卫。神心中就有一个宝，成了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大卫的宝座而且是预表这个基督的宝座。所以你看见等到历代之上下讲历史的时候，他呢只讲属灵的，或者呢他对于列王记上下，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下当然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当然是跟这个扫罗跟跟什么跟大卫有关系。 啊，然后呢有列王记上下，所以这些都是讲历史。不过历代之上下呢是对这四卷书的一个解释，代表圣灵的解释。所以如果大家读历代之上下，你发现它一点都不是重复的，它根本事实上呢它没有重叠，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那么尤其是谁呢？尤其是这个以斯拉在那里解释。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斯拉呢可以说是历代之上下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两大部分中间一个连接啊，中间的连接。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从以斯拉的角度他来述说历史的时候，他顺便对历史做了一番的解释。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历代之上呢乃是讲大卫，历代之下呢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然后到了最后你看以色列人的背后。那么接着的呢就是下面就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么这三卷书呢我们称它做恢复的书卷，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七十年以后，那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再带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代表神旨意的中心，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回来了。所以证明给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些很重要恢复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一定要回来的，为什么以色列必须要回来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不回来的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主耶稣怎么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些人回来不是为他们自己回来，这些人回来乃是不知不觉的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只有以色列，只有耶路撒冷重建，只有圣殿重建，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伯利恒才会重建。那么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以色列被掳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那么你看见神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公元前722年他又让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去，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然后过了100年以后，就让南国的两个支派就被掳到今天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国。所以你看十个支派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通通是被掳到今天这个整个巴这个伊拉克的领域。那虽然中间相隔了差不多一百年，不过这里有一点的不同，我们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呢我已经提过了，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当初你知道他从加里乌尔到了迦南，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迦南，他的顺服是一半的，然后等到他的父亲在哈兰过世了，然后他才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进迦南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从加勒的乌尔到了哈兰，第二个阶段是从哈兰才到了迦南。所以哈兰所代表是妥协，哈兰所代表的他的顺服就一半，那么进至到迦南，然后他的顺服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去记得，虽然亚伯拉罕他是果然是到了迦南，但是我们看见他不是那么清清楚楚的，不是一下子，不是那么忠心一下子进了迦南，不是，他多少有几分拖泥带水。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并不一开始他就不完全，他的顺服就不是完全的。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父家，他把父亲带着，要离开本族，结果他把他的这个外甥，就是把他的这个罗德也带着。所以你看他的顺服并没有完全，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预表给我们看见我们也这样，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你回过头去看我们历史不是没有瑕疵的历史，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他们能够承受神所给他流奶于之地，乃是神和他们立了约。 那么如果他们遵守神的约，神就让他们，神就把他们带，神就让他们就把那块地赐给他们。如果他们不守神的约，那么神说神就要让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读你现在你就知道，这是神当初和以色列人已经讲好的，已经讲好的。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要解释它，那就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有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所立的约。那么详细的，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看，这是整部以色列的历史，整部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果然，他虽然脚踩在迦南地，可是他们得罪神了，他们的确拜了偶像，结果呢，神就让他们连根拔起，一棵整棵树就薅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么大家记得，因为以色列人分成两个国度嘛，一个北国南国。那北国呢是被掳到哪里？被掳到亚述，亚述就是哈兰的附近。然后呢，南国呢是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乌尔的附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说以色列人当初从哪里来的，将来就回哪里去。你得罪神以后，你就回到哪里去。他们本来是由巴拉底河那边过来的，就是亚伯兰从那边过来，他们渡了河，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希伯来人。在他们得罪神以后，你看见吗？结果神就掳把他们，神就任凭仇敌把他们掳走。所以呢，你看见有的第一批十个支派就到了哈兰，然后从那里以后呢，就辗转到了阿富汗，到了中西藏，到了中国。那么这就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这十个支派呢，再也没有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当初这个十个支派根本就不关心神的见证。神的见证是指着圣殿跟圣城。这个圣殿和圣城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当然在两个支派的人身上。所以两个支派虽然不好，但是他们所肩负的乃是见证的责任。还有呢，大卫的宝座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从神的旨意来看，你看耶路撒冷所代表是两座山，一个是摩利亚山，神的同在；一个呢，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柄。所以你讲到神的旨意，很明显不是神的同在，就是神的权柄，这是很明显的两点，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他们失败拜了偶像，结果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也让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但是到底这不一样啊，你要知道，说都是神的百姓，但是两十个支派的，他们只是神的百姓而已，他们对神的见证毫不关心的，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一样，那就是蒙恩了，要神的祝福，要神的恩典。但是到底神的心要什么，他们不在乎的，不在乎的。所以你看，同样的被掳有两个不同的心愿，两个支派他们被掳了，有一天要回来的，那十个支派就没有回来，十个支派后来就流落到世界各地，就和其他种族就融合了，很可能就有一部分就融合在中华民族里面，这是非常可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十个支派的命运。但是关于两个支派呢，就不同。两个支派到底是因为他们虽然不好，但他们到底关心神的见证，所以最后你看见神还把他们带回来。那不光带回来，将来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在乎这些人回来。所以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中间也这样，有的关心神的旨意，有的不关心神的旨意。同样失败，同样软弱，但神对他们的对待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得见吗？因着有人关心神的见证，虽然神管教他们以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做父母如果告诉孩子说，你不要随便的吃，你不要随便的吃冰淇淋，那么你要吃冰淇淋要告诉爸爸妈妈。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吃了冰淇淋，那你怎么帮助他？那打当然是个办法，不打他不大记得。他们这个小孩子，他这个记忆常常会短路，他一下子就忘记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管教他，真的给他很深的印象，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 你喜欢徒弟，你喜欢弟兄是，那么现在给你取一个、两个、三个，他吃了十个就他了，二十个他再也不干。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的以色列神下的猛药就是这样的猛药。所以历史告诉我们，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偶像的病完全治好。你记不记得在先知书里面认为这个病是绝症啊，神居然治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管教手当然在他们的身上，不过神告诉他们说70年以后要回来的。70什么意思？70就是人一天，人一生天然的岁数。所以在回头这件事情上，在恢复这件事情上，这里讲的健康的恢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会失败，对不对？像大卫就是失败过，那现在问题就是大卫这个器皿已经破了，神怎么再用他？这个恢复，现在大卫身上有了裂痕了嘛？那神的百姓也这样，虽然他们曾经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见在耶路撒冷一面有神的殿，有圣殿，另一面有大卫的宝座，所以神的同在和权柄当然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如果得罪神，神你看你神一个爱的缘故，神就叫整棵树连根拔起的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第二姊妹，尼布加利撒不只征服以色列，尼布加利撒也征服了比方说还有埃及还有别的国家。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只有以色列是连根拔起，埃及人就是埃及原来的地方，埃及也亡国了好几次，但是埃及一点都没有动，没有说是忽然被抛到遥远地方，没有的。所以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只有以色列，你看好了，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北边十个支派是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亚述，然后呢，两个支派也是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那么7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十个支派慢慢的就从那里就往世界各地走了。那么70年以后，神答应，神就是根据耶利米所说的预言，终于呢他们要回来了。所以感谢主，70年以后大家就知道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所罗巴伯他们老一代的人他们就回来了。那么他们这次回来和当初出埃及完全不一样，已经没有云柱，没有火柱。不过第一代回来啊，你能够解释，因为到底所罗巴伯这些人他们是、到底他们是老人，曾经看过耶路撒冷，看过圣殿，所以对耶路撒冷到底有情感。不过大家要知道啊，那个时候的被掳的巴比伦是对以色列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巴比伦像埃及一样的话，那恐怕很多人就会，但也不是。所以你看，同样是世界，一个是埃及所代表的做苦工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巴比伦。那巴比伦这个世界叫你不容易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说落在世界里面会落在苦难里面，那是指个埃及的一面。但是还有一面是什么？是巴比伦所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说这个世界有安宁的一面，有享福的一面，有成功的一面，有繁荣的一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历史都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自从他被掳了以后，他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今天以色列人能够执掌整个金融界的地位，他在这个土耳，他在华尔街能够呼风唤雨，就是包括整个的银行系统等等等等。我们要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从哪里学的？从巴比伦学的。那我再说提醒一句，以色列人不等于犹太人，犹太人呢是指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不过犹太人是指说属于犹大跟便雅悯支派。所以你不要说以色列人通通会做生意，不能这样说，只有两个支派，因为他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后来他们就称，人家称作犹太人。所以你说会做生意犹太人是谁呢？就指着他们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学会做生意那批人叫犹太人。那么其他十个支派，什么马拿西了什么这些，后来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就失落掉， 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今天所以有犹太，新约犹太人所以能成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迹的？什么地方开始的？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到底被掳到巴比伦是福还是祸？就说他们个人的前途来讲，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大的转弯。一个本来不沾锅的，一个本来可以说和这个金钱没有太多往来。你看，一个农夫是个最单纯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简单的生活的。但是呢，你看见等到你真的接触到金融的世界，真的接触到巴比伦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看，你看那个巴比伦，那很明显是金融的巴比伦。所以我们晓得犹太人事实上呢，是从巴比伦学会了所有一切生活的技术。那当然最重要的，他们以现在从此以后，以色列就变成全世界非常杰出的商人。从农夫到商人是什么？就是从他在原来的迦南地，然后呢一直被赶到什么？赶到巴比伦。所以起头啊，他们刚刚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起头当然以为说，那现在你看我们要做苦工啊什么，但是结果你看见这个事实上呢，他们对他非这个巴比伦对他们非常的好，所以慢慢他们有自己的田产，慢慢的有自己的事业。那么弟兄姊妹，年轻一代当然就留在那里了，没有理由，因为这是他们的前途嘛。想想看，那么因着他们能够自由的发展，那么尤其他们很聪明，所以呢很快就学会了从商。那么当然现在的世界对他们来讲就是巴比伦。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嘛，世界有两套的办法，一套办法就是埃及的办法，做苦工辖制的办法，还有一套的办法就是吸引的办法，叫你不能不妥协。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这个果然对于这些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几百万人离开这个家乡，但是你读以斯拉记，最后回来的不到五万人，其他人到哪里去？所以你就知道只有这么少数的人肯回来，就证明说你看见巴比伦力量有多大。巴比伦可以把神的子民，这些人本来每一个都应该侍奉神，几百万人，现在你看你可以削成只剩下五万人，你看这个打的折扣是何等的折扣。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你看见神的儿女今天所碰到的难处，没有得救以前是埃及，得救以后呢是巴比伦。所以今天你只要在这巴比伦里经过，你会发现说很多年轻人就在这里长大了，就在这个世界里长大。其实不要忘记啊，巴比伦世界是偶像的世界，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把你的子弟放在偶像世界里面，它有一个吸引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镀过金的，哪个人不喜欢镀金？所以虽然到处有偶像的陷阱，但是你知道这个也是他们儿女成功的地方。世界也这样，今天这个世界道德那个尺度各方面是怎样的败坏呢？我们的子弟放在里面，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你当然替他害怕，有这么多的细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的孩子上网啊，非常，你不知道他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诱惑。从前是如果你能够买一张票，你能够买得起这个地铁，然后你到外面，你才会怎么，你才会碰到一些事态。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他就要把电脑一打开，这个电脑对他一面是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一面给他看见的就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对于脆弱的年轻人来讲，你不能说没有诱惑。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人就被这个世界的洪流就吞没了。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回来的是寥寥无几， 那么这些人呢，圣经称他们说剩下的百姓，是个零头，明白？出去是大批大批的，现在回来是剩下零头，是剩下的百姓。所以从以斯拉开始，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神的子民不知道有多少，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如果你把真的把那个十个支派算在一起，很多。现在两个支派全世界犹太人大概1500万，大概这样，对不对？那不要忘记啊，世上全世界的犹太人不止这么，真的以色列不止这么多，还有十个支派你没有算进去啊。十个支派如果再混到中国，混到印度，那不得了，这几个国家人口膨胀，你可以想象的，不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人。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但是呢，你看这些人一下子就被全世界吞吃了，十个支派是个更大的世界吞吃了。好了，这两个支派呢，不知不觉的就被巴比伦世界慢慢吞吃了。他没有反对，他欢迎你。正因为他欢迎你，正因为撒旦像光明的天使，没有人怕他。相反的，你看有很多人慢慢的就被这个洪流就卷走了。所以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你就会看得出来以色列现在的光景到什么样的境。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还能够实行吗？5万人，现在不是几百万人。神要当初要实行他的旨意，是借着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那些都到哪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我们不能长进，教会软弱，你看见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是世界。船可以在水里，水不能在船里。水如果在船里面，这个船一定要沉。那今天更可怕在哪里？更可怕的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了。许多的 mega church， 许多的巨型的教会，弟兄姊妹，人多得不得了。他的音乐当然吸引年轻人，那摇滚乐当然吸引年轻人。从前在世界里，你跳摇滚，你这个欣赏摇滚乐，你里面不平安的。现在在礼拜堂里面又滚又跳又叫，你里面非常平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就用这些东西来得罪许多的年轻人。所以慢慢的你分不清，本来教会应该和世界有分别的，但如果一分别人就少了，你一分别只剩下5万人，你还做不做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人多怎么办呢？你当然要回到世界。所以难怪在南方呢，在美国真的有这么解释吗？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到世界去，那我们要让世界的人来。我们今天如果不能再把福音带到世界去，那么希望他们能到教会来，到教会他们不要来嘛。到来了，他们听到打瞌睡，他们不会进来的。而且就是讲20分钟，你也不能光讲圣经的话，光讲圣经的话大家都不来了，下一个都不来了。所以有的地方就讲一只的苍蝇，那一只的苍蝇呢也能够把我们主的地位把它挤走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嘛。那这个还算好的，你还讲主的话。有的你要靠音乐靠节目能吸人才来，否则你根本不来的。所以后来他们想了很好的办法，那么就世界上都不愿意来礼拜堂了怎么办？你怎么听见福音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礼拜堂就打开了，那么就在礼拜堂里面可以让麦当劳人进来卖他的东西。那么好了，你现在麦当劳啊什么都可以，这个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看撒旦知道怎么腐蚀教会，怎么不是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以斯拉、以尼西米、以撒先生的时候，就完完全全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旧约称他们做什么？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 ，remnant， 剩下的百姓。那新约呢？你读了启示录，这就是个圣者，神呼召的圣者。所以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以色列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今天神的同在在哪里？今天神的权柄在哪里？教会应该最有神的同在，应该最有神的权柄。但是当教会变成社会的时候， 当教会变成世界一部分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提升，你看现在教会不再现在教会迎合世界的潮流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都对了，慢慢慢慢的诗歌也不大唱了，就用短歌了，因为现在还有人，所以他们是有的基础还唱诗歌，不光唱诗歌，一唱是七节八节，那么这个年轻人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慢慢这个潮流弟兄姊妹你看是完全另外一件事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为什么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就给我们看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神的见证要不要维持下去，神的见证到底在谁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神的见证是在那些愚民剩下的百姓身上，新约乃是在得胜者的身上。你现在不可能再指望，你就不可能指望全体了，他们都散去了。那么甚至两个支派也不能，两个支派虽然他们曾经有一种非常热衷于神的见证，现在一碰到世界了，他们散了，你看见吗？他们慢慢就忘记了，所以根本也不要回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就有了以斯拉记、以斯帖记跟尼希米记。但是感谢主，就是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的，你觉得最少还有5万人，神他的灵呢被神的灵激动，结果他们回来了，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圣城，最后呢，我们知道重建伯利恒，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把弥赛亚就带回来，神旨意最后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呢，他们回来不是为了自己回来。为着他们自己没有理由回来，他们的前途根本在耶路撒冷。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回来的祭司啊，在回来的以利未人呢、啊？你知道吗？很少，就几十个人啊。那为什么利未人不回来呢？因为你知道，他们回来的话，他们没有产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间根本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在耶路撒冷你看见吗？他们可以做生意，他们只要不回来根本跟那个原则都不一样了，所以当然他们就不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会发现说，如果你维持神的见证，你还希望看见人山人海的情形吗？如果维持神的见证，为一个教会的单纯见证的单纯，你看见现在只有一些少数的人，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当你读到以斯拉第二章，你看以斯拉第二章很有意思，它不是家谱，在这里你看见凡是回来的一个家一个家，神把他名字都记下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以斯拉第二章不是生命册，以斯拉第二章是纪念册。神手里有两本书，一个是生命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名字都在上面，但是请记得，所有那些愿意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的旨意，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神都记得他们。这就是以斯拉第二章，你去读好了。所以当你读完以斯拉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神果然把一些人带回到耶路撒冷。那当然请记得，以斯拉记所讲以色列回来有两次，一次是老一代的回来，第二次是年轻的像以斯拉和尼希米他们回来。那么第一代回来的时候是所罗巴伯他们，这些人回来有道理，因为他们见过圣殿的荣耀，所以他们后来看见圣殿立根基他们都哭了，他们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那这些人到底念旧，这些人到底想念他们的故乡，趁着他们还没有完全老迈以前，你看已经70年了，不要忘记啊。所以这些人他们被掳大概都是可能被掳可能还是几岁的孩子，他们可能还被妈妈带到圣殿附近看过，但现在你看见他们已经过了70年以后回来，他们现在都是垂垂老矣。那么当他们看见圣殿的时候，有的人他们就哭了。他们回来我觉得还有道理，你那么懂得他们做到底对于耶路撒冷有情感，他们对于神的旨意有情感，到底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最难的是什么？最难就是像以斯拉，以斯拉根本是生在巴比伦的，尼希米生在巴比伦的，这个以斯帖 也不知道圣在哪里了，反正根本不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根本就在被掳中他们生下来了，他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情感，他们是听说耶路撒冷的种种，他们没有看见耶路撒冷，他们怎么发生情感？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叫年轻一代对中国有一点的感情，你光讲半天没有用，你哪什么都在他上往你灌墙上，他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就着人情来说，你看他们没有流量回去，但是感谢主，你看你神的灵能够激动他们，你做梦也不想到在巴比伦神居然会预备了以斯拉，虽然没有看见圣殿，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所以虽然没有看见，但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话，你看就激动谁呢？就激动了以斯拉，以斯拉就成为最大的伟师。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第二代，你看你以斯拉就回来了，就带着一些人就回来。那么第一代回来是建造圣殿。有没有难处呢？有难处，但最后二十年之后，圣殿终于建起来了。感谢主，这就是以斯拉记的前一部分。那么你看见圣殿呢，就在原来根基上就重建了。那么咱们以斯拉回来以后，他做什么呢？以斯拉回来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圣经说他是美化圣殿，圣殿是盖好了，现在需要美化的。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所以马丁路德加尔文曾经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不错，这是主做的。圣殿已经回到原来的根基了，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啊，圣殿需要美化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教会脱离所有从前巴比伦的错误，但是教会要长大才行啊。所以你就看见后来神就接着其他的人，像尼西耶利米，不像这个谁啊？像这个像以斯拉一样，然后呢，你看就把圣殿美化。所以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那不光是教会回到神当初的旨意，而且现在教会更长进了，生命成熟了，这一点非常了解。有很多人一直在那争次序的问题，不，如果教会真的回到神的旨意，这个教会要长进。你不能光说我的地位是对的，没有什么用。这个圣殿需要美化，为什么需要美化圣殿？要迎接弥赛亚回来，因为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斯拉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着弥赛亚的来，他美化圣殿。那么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教会不光是应该要回到正确的地位，而且他应该在生命上有长进，等候我们的主回来。因为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位荣耀的教会。那么好了，你怎么得到荣耀的教会？圣经说要用水接个道，那个道原文就是 Rhema 就是那个就是生命的道来说的，然后就能够除去我们的皱纹，除去我们玷污等等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弗所说，那么以斯拉做同样的工作，他就恢复了神的话，而且以斯拉是把整本旧约给我们，所以因为有以斯拉，我们在旧约时候就有了一篇完整的旨意，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这都是以斯拉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做同样的工作，你看见吗？神会兴起以斯拉，那把神的话不光启示出来，而且给我们一篇完整的话，就像你说圣经一样，就像这个史托克里面，你看主不光给他们话，而且那个启示呢，是一整段的话，是完全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旧约怎么做，在新约教会历史里也是怎么做。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以斯拉记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那么尼西米记呢？我们在尼西米的重点在哪里？就是恢复城墙，因为城墙破坏，城墙毁坏。那么耶路撒冷的城墙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城墙给你华美的感觉，否则没有城墙，你怎么你对城没有概念吗？ 当你远远看见耶路撒冷城墙，我记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在夕阳西下，这个太阳，太阳这个余晖的光照底下，它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虽然以斯拉回来了，他们不光重建神的殿，也美化神的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最后呢，美化了神的殿。那么这是以斯拉做的，但是只有殿不行，殿只代表神的同在呀、啊。只是这个实际来说，外面需要什么？需要有神的见证，那就是城墙所代表的。那这怎么呢？这就是尼西米做的。所以尼西米回来，神就借着他，就把耶路撒冷城墙就建立起来。换句话说，见证就建立起来。所以以斯拉记是恢复神的同在，尼西米记是恢复神的见证。所以这两卷书呢，就这么清楚的，就交代清楚的。那为什么要以斯拉为以斯帖记呢？那有趣在这里，以斯帖记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刚好是以色列第一代回来跟第二代回来的中间，大家明白吗？所以以斯帖的故事就发生在以斯拉诞生了以后，但是呢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一次以斯帖的事和以斯拉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如果那一次在以斯帖的记里面所有的故事发生的话，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告诉我们什么？以斯帖记告诉我们说，现在以斯帖在哪里？是在波斯帝国。他有个叔叔叫做摩迪该，从小就带他长大。然后有一天呢，结果没有想到神给他个机会，让他可以进到王宫，最后呢做了皇后。而这个皇后是谁的皇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的皇后。那么我们看见过，你如果你一开始读这个以斯帖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以斯帖他嫁给谁呢？嫁给亚哈水鲁。亚哈水鲁做王，从印度一直到古时统管127年。然后光是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全国的荣华，那么这个是那个整个事情的背景。但是为什么神把这个以斯帖呢带到这个恩典的最高峰呢？在这么多女子里面，为什么现在这个灰姑娘居然能够飞上枝头变成凤凰呢？为什么呢？你很明显你看见为什么以斯帖坐在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和整个以色列历史有关系的。因为那一次以斯帖记里面所发生的故事，你看见最终是影响了什么？当然就影响了这个以斯拉，也影响了尼希米。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当以斯帖后来嫁给亚哈水鲁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摩迪改呢，人就照顾他，一天到晚就在城，就在这个宫门呢，就在那等着，那么总是照顾他。那么这个是摩迪改跟以斯帖的关系。但是呢，那个时候啊，亚哈水鲁他就特别提拔一个宰相叫做哈曼，让他高举他的位置超过所有的人。那么而且呢，常常把戒指给戒指给他，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法律，如果你把戒指给谁，那么好了，他就可以代表国王来说话，代表皇帝说话，就是代表国家来说，就变成立法了。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哈水鲁抬举亚家族的人叫做哈曼，那么让他高过所有人的位置，那么换句话说，每个人对他都要跪拜才可以。但大家都知道，就摩迪改是犹太人，他怎么会跪，怎么会拜？所以就是他不跪不拜，所以没有想到呢，就伤了哈曼的自尊心。他觉得这么多人都向我都屈服，就是他不肯屈服。那么你知道，这就是人类的通性，你的意志一受伤，你的自尊一受伤，那个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所以他不做小事，他要做大事。他认为说毁掉摩迪改是太监小事，他要毁掉整个摩迪改的权责。所以这件事要办到，那要现在办了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到王面前去才行的。 那么刚好这个王又怕死，又迷信，所以呢，他呢就替他去抽签，抽到签以后呢，那么那一年的12月13号是最好的日子，是个大吉大日。然后呢，他就鼓起他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王。这个王呢，也居然给他说服了。所以亚哈睡鲁不只是暴君，也是昏君，看见吗？结果他就听了哈曼的话，后来就把戒指脱下来，就给了哈曼，然后哈曼就根据那个呢，就发了命令出去。那弟兄姊妹，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如果哈曼是拿着王的戒指，把命令发出去，要在那一年的12月13号要歼灭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这件事真的完全发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再也收不回来了，这个根本变成国家的法律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君无戏言，你要看是什么君，看哪里的君。那么这里的君无戏言，不要忘记他是波斯君。那尤其是波斯的规矩就是皇帝所说的话就是国家的法律，而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是绝对不收回的。所以你看见了，那个时候等到你记不记得，你不记得那天晚上这个谁在狮子洞里面？是谁在狮子洞里面？是这个丹尼里在狮子洞里面，对不对？那么按理来讲啊，皇帝睡得很好才对，这个失眠的应该是谁啊？应该是戴理。那天晚上刚好相反，戴理睡得很好，这一个晚上啊，那个皇帝辗转不能成眠。原因在哪？他做了自己律法的监牢，他要救戴理根本不行，来不及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在这种背景底下，你看见哈曼一拿着王的戒指，一发出命令来讲，那已经变成国家的法律了。所以弟兄姊妹，用今天大家懂的话来说，在12月13号那天，以色列死定了，现在全部死定了，没有一个不死的。换句话说，以色列每个人身上都有了死的判决。这就是保罗在这说，他说我每个人身上都有了死的判决。那弟兄姊妹，讲到这些的时候，你要以诗帖那个背景，就容易叫你明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想想看，还有没有伊斯兰？还有没有伊斯兰？当然没有伊斯兰，当然没有伊斯兰。所以那次如果事情发生的话，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见证了第一代，没有见证的第二代。三代可以让你有第一代，它可以让你没有第二代，这是教会历史一直的难处。你看见吗？如果撒旦不能拦住你，叫你不回来，他有办法让你大部分都回来。你们都按世界去，几百万人就有几万人回来，你看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能不让你回来，尽可能不让你回来，结果还有5万个傻帽回来，他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好，你只是第一代，问题是看你能有没有第二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爱主，今天你侍奉主，感谢主，这是第一代。我们要问有没有第二代？如果有迟延的话，那现在的火把到底传递给谁？所以撒旦知道的很清楚。这个哈曼的是什么？哪里的人？哈曼的人就是亚家族的。亚家族什么人？亚家族就是亚玛利人，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碰见的第一个仇敌。而且扫罗，神告诉扫罗说，你要杀，你要灭绝所有这个亚家族的人，包括所有亚玛利人。结果你看，那次扫罗没有听话，他还留下了亚家族。这一留下，也就留下了哈曼。那次亚家族歼灭了，根本就没有哈曼了。所以哈曼代表什么？哈曼当然代表肉体。那弟兄姊妹，当神的旨意要完成以前，你看见现在什么办法能够叫见证没有第二代？那么撒旦找的人就是哈曼，就找哈曼。只要他能够鼓动哈曼，哈曼只要能够掌权，哈曼只要能够在位，那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你就知道很清楚。只要他能够怎样做， 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如果那个昏君真的完全听话，最后事情也完成了，表面上是哈曼对付摩迪改变，其实撒旦是利用哈曼要摧毁整个的犹太民族，包括以斯拉，包括摩迪改，包括以斯帖，也包括尼西米。那这什么意思？你可以有见证的第一代，你不会有见证的第二代。但是就是就回来以前，不只有见证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一个火把一个火把接下去。所以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了，这就是以斯帖的教训。以斯帖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任凭我们的肉体猖獗，如果我们高抬我们的肉体，你拼命给肉体戴高帽，你知道很多的聚会啊，在讲台的人专门提上门送高帽的，那送来送去呢，你就不走了，你看见吗？有的地方就是因为不送，所以你就人就跑掉了，来这里太冷了嘛，这样一点感情也没有，弟兄姊妹，人就是这样子，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不要忘记，亚哈虽鲁他惯他们，把他们抬在高的位置上，就像我们纵容我们肉体一样。所以撒旦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给肉体有任何的地位，你稍微给他一点地位，你看他一定要膨胀的，他一定要的。而且你看见了，我们肉体是不能受伤的，你看好了，你说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要说一句话叫一个礼拜睡不着，那个肉体不得了，那个爆发力、那个爆发力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不要说大家文明，大家读了很多的书，大家受了很多的教育，大家都很属灵，等着肉体一发作，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做了许多的傻事，什么这个沙发也破了，衣服也破了，到时候两个人还笑嘻嘻的，还要到发什么，还要买一些东西回来。那弟兄姊妹，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所以我常常我你知道吗？你到智利去有个特点，智利到处都是火山，而且到处都是火山，而且都是火，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火山。我们到了智利以后，慢慢才想起，啊，原来我们家有很多火山，包括自己在里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嘣就炸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肉体嘛？你看见没有？而肉体是最喜欢戴高帽子。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一看不起他，你把他看扁，你把他拆，你看他一辈子恨你，他去管你什么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到时候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毁灭的，一定要毁灭。你看好了，只要一个人受伤，所以一个人生气，你千万不要把剪刀放在手，这很危险。你也不要把什么东西，他就到时候根本没有头没有尾，就是乱砸过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是肉体嘛，这就是哈曼嘛，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哈曼是绝对不能够惯，绝对不能。但只有谁不跪不拜摩迪改，所以就圣灵与肉体相争，圣灵是绝对不跪不拜，圣灵是绝对不给肉体有任何的地位的。但很可惜，我们像什么？我们像哈水流，我们纵容哈曼，那个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纵容哈曼的结果，不只叫我们犯罪，我们觉得肉体叫我们犯罪，不是。肉体最大的成就是摧毁神的见证，你试试看。就许多人结婚的时候，人家送他们很多盘子吧，过了两年以后，就是你看见很多都不见，因为到飞碟都飞掉了。那你想看，你这个房间里面飞来飞去都是飞碟，你看旁边的邻居看一个飞碟飞来飞去，下意识心在听福音，你笑眯眯的，他们会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今天发了肉体了，发了脾气了，但是结果什么？结果神的见证你给都杀掉了，没有了，怎么没有见？不行。所以你看见吗？最后他们所要扼杀什么？神的见证，叫你们神的见证没有恢复的可能。他所要杀的是以斯拉，他所要杀的是尼西米，是以斯帖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办？这个情势，这个到底怎么办？所以感谢主，需要有人呢去揭发他们，是恶人，是罪人，是敌人才可以。那么谁可以做这个事呢？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摩迪改就提醒自己，莫非你 今天在这样的坐的王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如果你不做，神可以兴起别的环境来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给我们恩典，钱也赚了很多，房子也有，儿女都成群，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放在恩典的高峰吗？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常常问我们说，今天主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不是为了主的见证吗？所以最后你看见吗？以斯帖受感动，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这就是降服，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对神的见证，能不能对主说，为了你的见证，我若死，被钉十字架，被误会，就死了吧。这就是顺服。好了，感谢主。第二天第三天，好，然后呢他就到王面前去，因为那个时候有个规矩啊，因为他已经30天你知道王没有见到王后的面，所以这个以斯帖很紧张，他说如果我现在去见王的面的话，那就等于送死去了，除非他伸出金杖来。那结果呢，他冒死去见王，那么幸好呢王就伸出他的金杖来，然后就对王后说，你求什么就是国际范也彼此给你。这昏君主的讲这种话，大方的不得了，你看见吗？他讲了三次，所以已经两次把整个的国已经送掉，他是不是还居然还有一次，还有半次？所以他说我的主，他说这个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都赐给你。那弟兄姊妹，以斯帖到了这个最好的机会，很简单的，现在干脆就说你看他们就附入他就好了，但是很稀奇。这个那个时候以斯帖怎么说呢？以斯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我若愿意，你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这什么意思？现在哈曼已经到手了，如果是我们的，赶快赶快，现在一解决，因为你明天他跑掉了，所以要打点趁热。但是你看，以斯帖说明天，因为什么叫明天？明天就是让他经过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很多事情要改变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相不相信神自己？你如果对神真的有信心的话，现在神已经把他们放在你的手里，你应该赶快抓住，对不对？这是所有肉体都要抓住这个机会的。但是以斯帖呢，又暂时把它放回到神手里。那如果是我们，可能一下就后悔了，你早知道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为什么说明天？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明天？因着明天，结果就产生了以斯帖的夜，那一夜果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么他说明天赴我所赴的宴席，然后他没有讲。那么这一来呢，哈曼呢高兴的不得了，就欢欢喜喜的就回去了。那么圣灵又特别告诉我们，他欢欢喜喜的又经过了朝门，经过了朝门又看见了摩迪凯，他站起来，站不站起来，连身体也不动，那就更恼怒。所以他觉得这个摩迪凯就等于是蛋糕里面一只苍蝇，这个苍蝇一定要拿掉的。所以后来他的太太告诉他，怎么拿掉呢？干脆在家里立了一个5丈高的这个木架，然后就把谁呢？就干脆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就好了。所以你看见没有？有很多替肉体做参谋的人，所以最后呢，果然这么决定了，要怎么样？一定要去掉这个蛋糕里面那个苍蝇。那个办法就是把那个人把他挂在木架上。那么这个就是所发生的事，然后我们就来那那夜，圣经说王睡不着，就取了历史来念给他听。王为什么睡不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晚上龙虾吃太多我不晓得，但无论说那天晚上怎么样就睡不着，那个就是第四天第六章那天晚上他怎么样就睡不着，怎么样睡不着。弟兄姊妹，感谢主，整个的事情就是那天晚上扭转，整个的局面就那天完了。那么你念不着睡不着以后呢，然后就拿一些历史来念，念念念才发现说原来莫迪改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本来有两个人要刺杀王，要谋害王，结果是莫迪改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一直告诉王，后来那个两个人就解决掉了，后来是已经忘记了，忘记以后他一睡不着呢，所以就是把他念念完了以后，王就说，就问他旁边的人说，他说他替王做了那么多，那么我们到底要给他什么赏赐没有呢？结果他们说没有。那么就这个没有吃到什么。那么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不牵巧不巧，就在那个时候啊，哎，王感觉到这个有人在院子里，他就问说谁在院子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是哈曼呢，一大早大概大了，他大概也睡不着，他太兴奋了。第二天早晨他一起来，一定要把他挂在木匠，从此又就解除了他心头之恨。所以呢，一大早也没睡，所以弟兄们不要忘记，两个人没有睡好。然后呢，要求王啊，向莫迪改跪挂在他木上，所以因为那很黑嘛，所以说问说谁在院子里。所以那个时候呢，全部就是哈曼在的院子里，所以王就叫他进来。那么然后呢，王就问他了，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你应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因为他膨胀的太厉害，他想着除了我还有谁呢？对不对？他当然就往脸上贴金子了，所以现在他又对号入座，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人，所以应该把最好的给他。所以然后王就说了，你赶快将王常穿的朝服和带官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呢给王所喜悦尊荣的穿上，使他骑着游行，整个的是在他面前宣告着王所喜悦尊贵的人，那么就如此待他。你看这是谁建议的？这是哈曼建议的，你看见吗？结果王对哈曼说，你讲的太好了，完全照你的办法来做，完全照你的办法来做。那结果弟兄姊妹，牵着马的是哈曼，那么极尊荣的人呢，居然是莫迪改，游行全城。那你可以想象到，你现在如果有很丰富的想象，你就很想看看这个哈曼的脸是什么样的脸。你看这个哈曼一定是觉得这个地上有个洞，最好能够钻进去。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会知道哈曼的本相，你不知道哈曼怎么从最高地方跌到最低的地方，你从来没有看到哈曼肉体尴尬的样子，一直等到经过那天晚上。我们肉体要受罪苦，你看见没有？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那天晚上。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斯帖实在是很有智慧，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对付肉体，很快就对付了，不，你要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到羞耻无尽的地步。果然这就是哈曼，那这个时候可以对付了。这就是圣灵对付我们肉体的工作，很清楚的。所以结果呢，后来当然他灰头土脸就回到家里去。那么刚好那个时候有请，谁有请呢？皇后有请，然后他就赶紧就去赴宴。那么当然呢，就在赴宴这一次，这一次王后就说，我要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与为美，我所愿的就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然后就讲了下面一些话，然后亚哈书的人问以斯帖说，善感其意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那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以斯帖就暴露了他们。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肉体是戴三顶帽子，第一个是仇人，第二个是敌人，第三个是恶人。所以如果有一天圣灵真的启示我们自己，让我们看见我们肉体是仇人，是敌人，是恶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起来对付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一直惯你的仇敌，你若惯他的话，神的见证就被摧毁了。所以一定要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等到这个亚哈睡鲁醒过来了，那么现在让亚哈睡鲁来对付哈曼，那问题就成功了。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了那天晚上，是那个晚上，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很明显的神的手在中间。我不知道这个字，你读以斯帖有没有个印象？你读整本以斯帖，你找不到神这个字，你找到了吗？我可以向大家表达，你找不到神这个字的。但神的手到处都在，尤其是那天晚上， 太清楚了。在整个人类历史千千万万的无数的页里面，有一页结果是扭转整个历史的一页，那就是那天晚上。结果弟兄姊妹，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哈曼就被俘虏了，然后呢最后哈曼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挂在木架上。弟兄姊妹，那个木架当然是个十字架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当然应该被挂在十字架，这是我们应该在的地方。所以这样的问题当然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让肉体，那我们知道神老早把我们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但是故事完了呢，没有完，没有完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波斯的律法，因为波斯律法是刚性的律法。虽然哈曼死了，但是哈曼那个律还在，明白吗？那个律什么律？那个律是死和罪的律，很清楚。第一面法，第一面是当时罪，你杀人怎么不是罪？第二个当时死嘛。哎，这个律就去啊，一马一言即出，驷马难追，你怎么样也不会回来，你怎么样也不能回头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到正月或十二月十三号那天，全部要被全免。所以以斯帖又来到王面前，甚至哭求王，意思是说你能不能收回城，你能不能废掉那律法。哈曼是死了，但是他们的律还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今天罪和死的律还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不能不犯罪，我们还是死的律，就是我们还是一筹莫展的。所以怎么办？那个结果就是神的诫命被牵连，最后就完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他在求王，那有什么办法呢？当然，你看见王很明显告诉他说，那个不可王不可能守围城，那个罪恶之律出去了，十二月十三号那天，所有以色列人一定要被牵连。那么这样，以色列人命运不是决定了吗？不，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王把他戒指拿下来，就把那个戒指给了摩迪改，让摩迪改再发出另外一道命令。换句话说，有另外一个律，这两个律完全是平行的。一个是罪和死的律，一个是生命的律。这个律叫你死，这个律叫你活。那么这个命令出去怎么样呢？就是在正月十二月十三号那天，以色列人可以开始自卫，可以保护自己。那么感谢主，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转忧为喜，转忧为愁，整个就转过来了。所以在年底那一天，按理来讲每个人都应该死了，见证应该是从此被摧残了，结果你看整个的局面完全被扭转过来了。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在京城啊，不光十三号十四号，这是以色列请求的再给多一天。为什么？因为十三号是得胜，十四号是夸胜。得胜是一件事，展览的得胜是另外一件事。好了，大家都知道说谁已经死了，哈曼死了，我们肉体已经死，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肉体在历史上是死了，但是今天在我们身上是邪情的私欲，这个还是活的，你怎么办？所以你看呢，到了那天，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对付仇敌以后，哈曼十个儿子统统死了。这是十三号的事，但是十八、十四号呢，要把他们挂在，通通挂在木架上，像 BBQ 一样，一个个叠起来。那么你要记得那一天呢，当你看见十个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光是肉体，还有肉体邪情私欲全部解决了。你看，不过他们的思想，他们也在思想，这叫什么？这叫夸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基督徒只懂得得胜，不懂得夸胜。夸胜什么意思？夸胜就是展览基督的得胜。所以现在不光他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儿子们也挂在十字架上。这十个，我们今天不是讲时间记啊，今天十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有他名，都有名字，都有意思。 很奇怪，这个以斯帖记啊，神最喜欢，圣灵最喜欢记名字的，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哈曼的妻子叫什么你也知道，哈曼十个儿子也知道，还有那些太监的名字你都知道，有这样我们这个不需要知道都知道，就是唯一的名字没有，那就是神的名字没有，所以是刻意的，你看见吗？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十个名字好好读过的话，你看都跟我们几个不同的表现，十个不同的表现有关系。所以最后简单的来说，等到最后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你看见这个这个犹太人就脱离仇敌的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普尔节。有人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什么，到了勇士的，到了什么，到了千禧年没有逾越节，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有普尔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件很重大很重大的事。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本来呢情形是一个对的人在朝外，一个错的人在朝内。所以那个时候摩迪改要那个时候这个以斯帖呢送衣服叫谁，叫摩迪改换衣服。那摩迪改知道换衣服不能解决问题，要换朝代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肉体是哈曼，摩迪改是圣灵。所以到底今天摩迪改在朝内呢，还是哈曼在十字架上，还是反过来今天肉体坐在宝座上，结果圣灵被推到边缘去，把它边缘化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形。所以一个不正常基督的生活，那个情形是什么呢？就是错的人在朝中，这个对的人在朝外。所以今天需要什么？需要换朝代，不能换衣裳，换衣裳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朝代怎么换呢？就是内奸外相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以斯帖节。所以回过头，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得以保存，以斯拉得以保存，见证的第二代得以保存，就是因为摩迪该坐在朝，就是因为哈曼和他儿子被挂在木架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训？今天撒旦可以容忍我们有第一代的见证，不让我们有第二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的父母的很伤心，儿女都是好儿女，都是非常的成功，他们有哪一个人是接续神的见证？你自己爱就不错，但是你是不是个成功的父母？不是你的儿女有几栋的房子，不是你的儿女有多少的成功，有多少的博士。今天我们要问说，见证有没有第二代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做父母，不光做父母，我们不仅要给爱的环境叫儿女容易得救，而且我们要给他的环境，不仅让他得救，而且让他有一天能羡慕，能够像你一样。你如果站在主这一边，那弟兄姊妹不仅有见证第一代，也有见证的第二代。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不能光见到第一代，要有第二代。那问题在这里，关键在哪里？我们的肉体有没有受罪？现在就是看以斯帖记是怎么表演的。如果我们能向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向主投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顺服已经带来曙光了。然后你能够相信神自己，神已经把哈曼放在你手里，你又把它放回去，你能等明天，这是对神的信心。等明天，结果不止你相信神，不止相信神的作为，不是你这手在那里做的。第一天如果诺这个以斯帖做了，以斯帖等于自己把哈曼捏死，他不这样做。我把他同样，我把他送回神的手里，让神自己做，我不做的。这是明天。那明天呢，你看见就叫肉体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到了狼狈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肉体从最高地方摔到最低的地方，然后就给世人看见说，你看十字架是他应该在的地方，宝座根本不应该他坐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清楚了，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主面所学的功课就关系到属灵的见证。那这是近的来说，这里远的来说，哈曼想要对付的是当然主耶稣自己，不是还不光是伊斯拉吗？你明白，伊斯拉和尼西米这些回来是为着迎接弥赛亚，但是仇敌最受不了的是弥赛亚自己，主耶稣自己。所以请记得，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有一次差一点整个神的旨意要完全被摧毁。你看旧约有333个预言讲到我们的主要伊斯兰要做人类的救主的，但如果那次哈曼成功了，你看撒旦就完全成功了，显不显非常非常的惊险。而那个关键性的一页就是以斯帖第六章的那一页，那也就是以斯帖一页。所以从历史来看这是关键性的一页，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也是关键性的一页。所以但愿我们的主能够从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属灵的教训。好，我们低头一个祈祷。